一套化妆品2900元，一次出局费290万元，反复邀约原是发展下线，业务培训实为洗脑攻心。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纷纷入瓮，财货两空。沧州警方历时半年，揭开黄粱一梦的骗局，破碎的发财梦。天网栏目即将播出。2020年6月12日，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民警突袭了一个出租屋，这是一个涉嫌传销活动的窝点，屋内的所有人员被当场控制。
2020年来了，年前来的，
这外面被谁收了？
与此同时，收网行动在传销头目所在的贵州省毕节市，以及该组织在河北沧州的另外9个窝点同步展开。此役沧州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3名。29岁的贵州省遵义市人张某飞是这个传销团伙中的一员。2年前，他被熟人骗到河北沧州，误入传销团伙。之后虽然他明知所做的事情违法，却没有抵抗住发财梦的诱惑，从一名受害者一步步变成了传销团伙的成员和管理者，无法自拔。2018年初，张某飞还在广东打工，一个同学突然邀请他到河北省沧州市发展。
他说他在这边开了个服装店，然后现在准备扩大店面，刚好我又淡季，然后想着让我过来帮帮忙，因为当时也不好推辞就过来了。
2018年6月，怀揣创业的热情，张某飞从广东来到沧州投奔这位同学。但是到了沧州后，他的同学却闭口不提服装店的事儿了。
我问他，我说要不然去店里看一下，他说店里头这两天正在装修，先玩几天。第一天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到了第二天他就直接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在这儿不是什么开店的，也不是在厂里头给人打工的，他说他们是在这儿创业做事业的。
这位同学口中的创业是推销一种名为水玲珑的化妆品，如果他能在一个月内推销出去30套产品，并把购买者发展成自己的下线，就会得到5000元的提成。所谓下线，就是购买者也加入公司的销售团队。不过要想入职，张某飞要自己先以2900元的价格买一套水玲珑化妆品。
然后我当时是挺纠结的，特别犹豫，又想离开，然后后面我就想着反正2900也不多，要不就花点时间，花个2000就赌一把。
张某飞交了2900块钱后，同学安排他参加了上岗前的业务培训。
他就是说了一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把以前的那种老的销售方式，实体店的销售方式，跟现在的什么先进一点的销售方式来做对比，然后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最先进的那种方式，知道我心里面肯定会有这些想法，会有这些疑惑，让我打消那种想法。
培训每天都在进行，但张某飞花钱购买的那套化妆品却始终没有拿到手。
当时我交2900的时候，他就说，他说现在我不能给你产品，也不能给你营业执照，因为产品呢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用不着，以后等你上经理了，他会专门给你调配，
培训讲师和张某飞的同学一再强调，如果销售业绩名列前茅，就有机会晋升为经理。经理不需要自己做销售，只管理下面的销售人员，并可以从他们的销售业绩中获得提成，同时还会得到公司的高额奖金。而那套化妆品其实并不重要。
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最主要的不是说买这一套化妆品，最主要的就是为了成功，为了上经理。出局的时候他会给你290万的出局费。
所谓的出局费是公司的一种奖励机制，如果一名业务员发展的下线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就可以晋升到经理级别，获得290万元的奖金，并可自由选择退出或者继续留在公司里。经理是该公司的第四个层级，此时张某飞还处在第一个层级。巨额奖金的诱惑使张某飞动心了，他决定留在公司里干下去。然而对于那套2900元的化妆品，张某飞虽然不屑计较，公司里的有些员工却议论纷纷。2019年12月，沧州警方接到数起关于水玲珑公司的报案，报案人都是刚刚入职不久的员工。按照公司规定，他们需要交纳2900元购买一套水玲珑化妆品，然后才有资格入职公司，开展接下来的销售工作。但是在交完钱后，公司却迟迟没有发放化妆品，这让他们十分不满，进而提出辞职。但公司方面却以各种理由百般推诿，既不同意员工辞职，也不退还那2900元钱。据几名报案人讲，水玲珑公司位于沧州市东部的一个破旧厂房内，没有对外挂牌，且厂房附近都是荒地。公司里的近百名员工大都是来自外地的20岁上下的年轻人。公司实行封闭式管理，不允许员工与外界过多接触。根据报案人提供的信息，民警分析这家水玲珑公司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传销的公司。为了摸清水玲珑公司的底细，沧州警方展开了秘密侦查取证。到2019年底，张某飞已经加入水玲珑公司1年半之久，他从业务员晋升到了主任。
哪怕你时间长了没有带多少人，他也会让你做主任，就觉得你说话比较可以，平时在课堂里面为人处事别人都比较尊重你，他就会让你上主任嘛。然后他说其实主任是没有工资的，刚开始是有点挺难接受的，就是后面一想呢，反正他们也是这么过来的，然后当时也没走。
随着级别的升高，张某飞对于公司的营销模式了解的越来越多，他慢慢意识到水玲珑可能是一个传销公司。这时公司的经理开始不断做他的思想工作。
那我说女朋友也不可能骗你，再说了现在法治社会，你看到处都是到处都管得挺严的，要是做什么坏事的也不可能在这块待，然后让我慢慢的放松警惕。然后因为他们灌输的意思都是你在这个地方不是做坏事，做的都是事业，只是别人不理解而已，一直都在灌输这样的想法嘛。
虽然内心犹豫，但毕竟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升到了公司中层，张某飞不甘心在此时放弃，他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幻想有朝一日在自己离开公司时会得到290万元的奖励，
所以他不断以创业的名义把自己的朋友同学邀约到沧州来。
叫过来的是好几个好多个，只是有些他来了之后看到这样的环境他就走了，也有都是说在这边上班，然后就是说工资这些啊都还可以嘛，都把工资会说的比相应的就是比他要高一点。
张某飞在发财梦里越陷越深的时候，沧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水玲珑公司的调查已有了初步收获。 警方发现除了沧州之外，水玲珑公司在贵州毕节、安顺等地也有传销团队，而该公司在沧州当地的负责人是贵州毕节籍男子陈某。
陈某是大主任级别的，在整个层级里头他属于第三层。通过研判我们发现，陈某在沧州替他的上线管理下线团队，负责存线，还有这个组织人员上课。
警方调查发现，陈某名下银行账户的资金活动频繁，且往来金额数目较大，每隔两天他都会通过银行自动柜员机往自己的账户上存入10万元左右的现金，之后再将钱转到其他人员的账户上。根据种种迹象，沧州警方基本确定这个水玲珑公司是一个打着销售化妆品旗号的传销组织。那么下一步就是该如何打掉这个传销组织了。
近些年我们打击的都是传销组织的底层人员，而这对于摧毁传销组织、切断传销组织作用很小很小。我们定的目标是挖源头、打高层、摧毁整个传销组织。
虽然基本掌握了这个传销组织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但是警方还不掌握陈某上级的人员情况，所以收网的时机还不成熟。
光打沧州这些底层的没有什么意义，驱散了之后他们又回来了，我们打不到他们真正的高层。
然而要想查清这个传销组织的上层人员并不容易。
他们持有多个手机号，并且定期的频繁的更换手机号，同时也更换这个微信号。
而且他们更换联系方式以后，采取一种更加原始、更加隐蔽的方式去互相通知对方，这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更大的困扰和困难。
通过对陈某的严密监控和细致侦查，警方终于发现了他的上线是贵州毕节籍女子李某。
我们发现李某的银行数据与陈某有大量的交集，我们通过调取银行的监控录像，显示在同一时间点给李某存线的都是陈某。
警方分析，李某应该是这个传销组织中的第五个层级，也就是总经理。由于该组织经理和总经理级别的人员可以离开沧州，远程操控指挥下线人员在沧州进行传销活动，所以这个李某应该不在沧州，而是在毕节老家。
不过民警将侦查视线集中在陈某、李某身上，根据实际情况，警方分两头做了重点工作。一是在沧州当地调查陈某及其负责区域的传销人员，查明这些窝点的具体位置和人员情况；二是派出一组人马远赴嫌疑人的老家贵州，悄悄侦查他们的活动轨迹。
然后我们知道了人员的身份，开始对他周围的人员关系，包括一些日常的活动轨迹展开研判，逐步把他周围的这个圈子和关系网进行扩大。
谢谢吗？是一家吗？
大姐，这房子是一家两家？
咱们在这儿，
对，这是那个地方铁路，是
吧？他们那个点儿在哪个铁路？
在这两个
铁路中间。那我们这么过能过去啊？
出门过也得。
经过近7个月的侦查，沧州警方掌握了这个传销组织在沧州市内的10个窝点，在贵州毕节警方的协助下，也掌握了李某的居住地，收网时机已经成熟。
根据前期省厅、公安部协调贵州警方经侦支队做了大量工作，现在呢李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已经具备收网条件。收网清查工作指挥部下设4组，分别为信息组、抓捕审讯看押组、 法制组、后勤保障宣传组。第一，
2020年6月12日，警方在沧州、贵州两地的抓捕行动同时展开。对传销人员的宿舍进行搜查的同时，另一组民警也赶到了传销组织对人员进行集中培训的场地。这个场地位于沧州市东北部一片废弃的工业区内，场地四周遍布荒草。传销组织的教室是一栋连门窗都没有安装的临时建筑，里面没有一张桌椅，座位都是用砖头和木板搭建的，墙壁上到处写着标语口号。当民警赶到这里时，屋内已经空无一人。
他们的开会地点，然后就是矿员看见车，然后他们就看不笨的也得跑了。
民警马上对逃跑的人员展开围堵。
哎呀，这边过不去。这边他过不来是吧？
最终，在一处偏僻的小路上，民警将从培训课堂上跑出来的30多名传销人员堵截并控制住。
加这么多学院的群什么意思？你在这里上学啊？还是上那骗姑骗小孩去？
没有
你在这石家庄在西安在甘肃上学啊？是什么？骗小小子过来？
此次行动，沧州警方劝返传销人员200余名，抓获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嫌疑人23名，其中就包括已经进入该组织2年的张某飞。直到这时，张某飞才终于从发财梦中清醒过来。
明白了，现在明白了，这就是一个骗局，什么都没有。
张某飞的这个笔记本上写着传销组织的话术，话术里的新朋友是指他们刚发展进来的新成员。这些被骗进来的年轻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通过 QQ 上聊天认识的，然后聊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就说让我过来这边跟他一起上班。
我过来就说是啊上班，然后的话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是呀明天的话跟他一块去培训一下，然后的话说那个有啊也有很多新员工。
小凯来自贵州安顺，小吕来自江西南昌，他们在交了2900元钱后没有拿到所谓的水玲珑化妆品，却被传销组织的人员不断洗脑。
然后就大家坐一块的话呢，就听领导在那个地方摆着茶盘，不是那个喝水那个嘛，然后呢就跟你说起自己要怎么做，或者这个地方的话呢你要怎么去锻炼。
然后他说这个2900，那么话相当于是一个跳板，也就是说那个课上，那么就每天去上课的地方，那个课上都会讲有的那个一点就是什么小投资啊大事业啊啊，然后的话也就是说什么那个国家啊政策啊运行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小吕和小凯每天除了参加传销组织的培训，就是通过手机跟亲朋好友聊天，目的就是把他们拉到沧州来一起销售化妆品，只有多发展下线，他们才能得到职位的晋升。
或者的话就是比如像以前上班的朋友啊同学，然后呢打电话呢就是说以工作或者来讲到介绍工作就过来了。
如果说有一些那个在里面做时间比较长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哎他也直接可以给你的话就是说啊那个做那个主任。
警方此次劝返的200多名传销人员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绝大多数不是沧州本地人，他们往往涉世未深，没有固定工作，缺少社会经验，很容易就被朋友骗进了传销组织。
本来这些人完全可以靠自己勤劳致富，可以靠自己给家庭带来不错的收益，但是因为传销组织，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这些年轻人刚刚步入社会就被慢慢的给腐蚀了，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据李某交代，多年前他就开始在沧州一带开展传销活动，并渐渐以吸纳年轻人为主。
最早来这边的2年也没什么人，这边业务也不太熟嘛，那时候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些人，这几年人才慢慢多起来的。
那后边怎么那么多小孩呢？
因为社会发展嘛，那些岁数比较小的也比较好说一些，家里边也给钱花什么什么的。
李某是贵州毕节人，由于河北沧州靠近北京和天津，为了给传销活动披上更光鲜的外衣，他选择这里作为传销活动的根据地。
我们带过来的人都是老家附近的人嘛，一个是离老家比较远，他们对这边的情况也不太了解，再一个是这边离天津北京比较近一些嘛，说是在大城市有发展，挣钱多一些。
沧州这儿也不是北京天津啊。
一开始先让他们到北京或者天津说来上班，到了这边再说沧州这边什么的，他们大部分也不多想什么，毕竟对这边也不太熟。
张某飞、小凯、小吕等人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进传销组织布下的陷阱，但是他们在发现被骗后并没有幡然醒悟，而是在所谓发财梦的诱惑下沦为了传销组织的一员。张某飞、小凯、小吕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时间也浪费了，钱也浪费了，啥都没有，而且自己还感觉挺对不起那些人的，就是之前带着的那些人什么的。
现在不管说是对我有什么惩罚，我都能够接受，因为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个是一个不对的。
而传销组织的头目们则用从他们那里骗来的钱财过起了奢靡的生活。
他们这些传销人员大多数收几十万上百万，最高的甚至收了400多万，最后把这些人抓捕到案以后，对自己的涉嫌的犯罪事实都供认不讳，但是呢他们把这些钱都挥霍了， 消费了，虽然表示认罪认罚，但是最后还是很困难。
那个这四十万你自己干什么用啊？
好，我去唱歌呀，我去跑个酒店啊，消费。
就是挥，就是挥霍了呗，因为个人支配是个人消费了。你现在所谓的认罪认罚，你光口头表示了，没有实际行动，不知道你认罚退赃，你到现在你就一分钱都没退。
目前水玲珑传销一案主要嫌疑人李某、陈某等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案赃款也在进一步追缴当中。